罗马书系列讲到87，应许之子。罗马书9章6至9节。维保罗牧师，2015年1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8日。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第9章，要看第6至第9节。在这四节经文中，有一句话，我认为几乎可以作为整个第9、10、11章这一段落的主题经文。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保罗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以及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现在请听神的话语，罗马书9章6至9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神话语读到此为止。让我们一同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你赐我们思维的敏捷，使我们能正确明白你美善而宝贵的话语。我们也祷告，愿我们不是单把这段经文看作历史教训或一堂神学的实作课，而是真切看见这关乎我们创造主和救主的荣耀启示，关乎他已经成就正在成就的作为。求你帮助我们专心仰望你良善又完全的圣言，使我们在思想上得以成圣。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认为保罗要表达的主题浓缩在第六节上半句中，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有些翻译为神的话并没有失败。在我初信主，初次强烈感受到要将福音传给他人，如同福音曾被传给我那样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非常热衷于传福音的基督教机构。这机构是由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创立，他本身是位非常有能力的商业人士，更像是商人而非神学家。他发展出一套极具成效的方法，用以鼓励人们对福音做出所谓正确的回应。这种方式有点像是在推销一项自己深信不疑的产品，你需要这个产品，所以我要以一种让你几乎无法拒绝的方式将它呈现出来。这个机构确实非常成功。在他们所采用的各样传福音工具中，有一样叫做证明奖章。所谓证明奖章，就是那些经验证明能够带来他人归信的福音信息。因此，这些机构中较高层的成员发展出一系列奖章，号称能大幅提高人们对福音的正面回应。他们通常会以一张回馈卡来评估人们对这证明奖章的回应，看是否有人勾选了我愿意接受耶稣的选项。现在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如何，我希望我没有显得过于讽刺。因为我认为在了解人们会如何回应你的表达方式方面是有其价值的。不是说你讲了什么内容，而是你如何讲出这些内容。我们在神学院里训练未来的传道人时，也会教导他们讲道术。在教导讲道之艺术时，我们当然希望内容是准确的，但讲道术并不是教你内容，那是解经学、释经学、神学这些课程要教的。讲道术更关心你如何表达，人们是否专心听你讲，你是否重复太多，是否单调乏味，是否语速失控。他们会从这些角度评估你信息的呈现方式。所以如何表达你所信的内容确实有其重要性。我们在哥罗西书4章6节中读到，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节经文显明，我们应当因人而异，用适当的方式回答人。 虽然信息相同，但面对不同的听众，我们需要有智慧的表达。你是面对一个有神学基础的人，还是初信者？是未信者？是一个愤世嫉俗者？或是一个对你心怀怒气的人？又如箴言16章21节所说，心中有智慧，必成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那么，你是否努力使自己的言语带着甜言呢？还是你只是任凭自己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我就是这样讲话，爱听不听。言语的表达确实重要。但与此同时，圣经也警戒我们要提防谄媚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如诗篇12章2至3节所说，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诗人说，这些人口头祝福，心却咒诅。所以我们也要警惕那些嘴上说的动听，表现出极强魅力的人，他们能吸引许多人，却并非因内容真实，只因他们的魅力本身。我说这一切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我们若以一种极端实用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信仰，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关注这是否有效。我们当然都希望有一个有效的信仰，不是吗？我们希望看到教会增长，不是吗？我们总是对人数增加感到鼓舞，而对人数减少感到沮丧。我们希望家庭兴旺，夫妻相爱，儿女敬虔有礼，在信仰中成长。我们希望经济稳定，不陷入债务，不做愚昧的财务决定。我们希望人际关系良好，彼此成为益友。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关注信徒在外人的声誉。所以我们渴望这些良善的事，我们也希望教会能影响文化，使文化更丰盛。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对信仰或神的话语所预期的成效，可能与神的计划并不一致，无论是在外在结果上，或是在他隐藏的旨意中。换句话说，我们心里可能有一个清晰的蓝图，期待神的话语会如何奏效。我们以为信仰应该带来某些结果，但神可能完全不是这样想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章14至16节中简要回顾了他传道的经历。他这样写道，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保罗看自己的服侍是得胜的凯旋行列，尽管他最终会因这服侍而被斩首。他说，他们的信息是基督的香气，但这香气在人中间却有两种不同的结果，有些人闻之如同生命之香，有些人却闻之如同死亡之臭。我不禁要问，如果一篇证明讲章被听众一致认为是死亡的香气，那它还算是证明有效吗？如果听众拿出回应卡，全体勾选这讲章让我窒息，那这信息是否就不再有效了？设想一位姊妹带着未信的丈夫来到教会，盼望借此改善他们的婚姻。他是信徒，他不是。他想，只要他来教会，我们的婚姻就会好一些。可如果结果适得其反，使婚姻更加紧张怎么办？如果讲福音反而使你的教会人数减少怎么办？如果他带来家庭冲突呢？如果神的话语使你在经济上受损，破坏你的人际关系，带来文化的动荡与混乱，如果一切发展都与你的期待南辕北辙，你还会说神的话没有失败吗？ 这正是我们当前经文所涉及的问题。在新约教会的建立过程中，种种发展让使徒保罗不得不为神的话语辩护。他几乎成了一位为神话语辩明的护教士。接下来，保罗甚至还要为神自己辩护，这是我们在本章后面会看到的内容。当时的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归信基督的犹太人，对神的工作有一种期待，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们原本设想的那样。而正因为事实没有按他们的预期展开，他们就开始质疑是否神的话出了问题。要不然，保罗为什么会问，难道神的话落了空吗？他正是在回应教会中弥漫的一种普遍心态。让我来告诉你，保罗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他们对救赎计划的理解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误读了旧约圣经中关于救恩的启示。接下来，保罗会为他们上一堂圣经课，指出他们本该早就知道的事情。不仅如此，他们对神本身的认识也出了偏差。他们对神的观念是片面的、缩小的，尤其是对神所拥有的主权，他们的理解极其有限。神作为神，拥有一切的决定权、制定权与主权，而他们却无法接受这些只属于神的权柄。你想想看，当我们面对一个骄傲自大的人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说，你以为你是谁？什么？然而讽刺的是，当神行使他应有的神圣主权时，甚至连一些基督徒也会反过来说，他以为他是谁啊？我们之后还会继续谈论这一点，也就是神作为神所拥有的绝对主权，但今天我们暂且不深入这个部分。现在我们先要来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保罗在这里究竟是在回应怎样的误解？他们为什么会认为神的话失败了呢？答案就在第六节的后半段，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里以色列一词出现了两次，但含义却不同。我们需要从头理清以色列这个概念。请允许我用三分钟快速带大家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在人类堕落的那一刻，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就显明了他的恩典之约。当人类犯罪之后，神立即宣告了救赎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换句话说，虽然你们失败了，但我有一个得胜的计划。这伟大的应许，这荣耀的盟约，后来在一位名叫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人身上更清晰地展开了。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并在之后多次重复，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成为一大国，是被保守、被祝福的百姓，必要成为全地万族的祝福源头。也就是说，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蒙福的群体将把因信称义的福音带给全世界。从亚伯拉罕生出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从他而来的后裔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整本旧约几乎都是记录这盟约的展开，这恩典之约与其应许在以色列身上结出果实。神向以色列做出许多伟大应许，比如以西结书36章26至27节中，神应许赐下圣灵，以西结书37章则应许以色列人有复活的盼望，就是那枯骨复活的意象。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儿子，多次被称为神的产业，是神的选民。申命记31章6节中，神应许永不撇弃以色列。这些宏大的应许，这诸多盟约的福分，都是给以色列的。但就在罗马书第九章中，保罗似乎在一章之内就把这些祝福全部转移到教会身上了。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神的灵如今是在教会中运行，罗马书八章四节，教会的着复活的盼望，罗马书八章十至十一节，信徒在基督里 被称为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四至十七节。信徒与基督一同做后嗣，信徒被称为神所拣选的。信徒如今可以确信，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也就是说，神原本应许给以色列的那些应许，保罗如今一章之内几乎都应用在教会和信徒身上了。因此，犹太人和归信基督的犹太基督徒就开始质疑，等等，神不是曾应许过我们吗？难道你现在是说，神不打算兑现这些应许了？神的话落了空吗？神是不是转向 B 计划了？这是不是某种新的神学？不，神并没有违背他的应许。神的话没有失败，神自己也没有失败。神确实向以色列做出应许，他也必定信实地履行这些应许。神的应许没有丝毫偏差，问题只在于他们误解了这些应许到底是给谁的。我认为对我们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值得省思的问题。我是神荣耀应许的承受者吗？那应许是向我发出的吗？这也是保罗为什么在回答神的话落了空了吗？实会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问题不在于神的应许，而在于这些人错误地以为自己是那应许的对象。他们不明白，以色列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一个是属应许的以色列。让我告诉你，在整个信仰生命中，最严重、最致命的错误，莫过于对如何在神面前蒙悦纳这件事的误解。若一个人不明白自己怎样才能在神面前得恩典，那他就误入了通往永远灭亡之路。而在众多谬误当中，有一种极具欺骗性，那就是以为只要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就能因此在神面前的恩典。这个群体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能是民族性的。我们不是因我们属于某个群体而得救，我们不是因为是某个教派、某个宗教背景或某个民族的一份子，就能在神面前得着恩典。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这种谬误特别严重，因为他们身兼两种身份，既是一个宗教团体，又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的文化、信仰与血统是紧紧交织的。然而，在马太福音中，施洗约翰就一针见血地戳破这种想法。他一出来，传道就呼喊悔改。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簸箕也在他手中。他面对的是盟约群体，是犹太人。他警告他们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为什么约翰要这么说？因为这些人以他们的宗教传承、血统背景为安慰。约翰却斥责说，神不被这些打动。同样的对话也发生在耶稣与法利赛人之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中，那段对话相当激烈。那些人对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回答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节。后来耶稣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在启示录二章九节和三章九节，耶稣再次强调，仅仅是犹太人的身份并不能使人在神面前得悦纳。耶稣说，有些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要知道，早期教会最初的成员几乎全是犹太人。十二使徒中除了路加，写新约的作者也全是犹太人。但耶稣指出，决定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犹太人，是否真正属于神的以色列的关键，不在于他的血统，而在于他是否承认耶稣是旧约中所应许的那一位。 你们读旧阅读了这么久，而如今那位被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你们竟看不见他，你们知道怎样分辨天后，知道何时播种，却看不出那位应许之子已然临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写的这一切，其实对那些细心读经的人来说，并不应该是令人震惊的事。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保罗简洁地陈述了一个应当显而易见的事实，神是不偏待人的。有些圣经译本会说神并不偏心，对吧？你应该熟悉这节经文，神不以外貌取人，他不偏待人。这个词组在希腊文中其实有点有趣，它的字面意思是神不接受人的脸面。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意思就是不要带着你的脸走进神的面前。换句话说，把你的脸收起来，不要带着你的脸进来。这个说法本身就带点幽默感。你可能会想到神的面，生活在神面前的意思，但若没有基督的宝血，你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这间屋子。若想在神面前得恩典，神不会因着你的亲戚、背景或属肉体的身份而另眼相看。我知道我们教会有犹太背景的长老和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对某些人来说仍然现实。但对大多数我们教会的成员，甚至西方的教会来说，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我是不是犹太人，我是否因我的犹太血统而感到安慰，这个并不是主要问题。我们真正面临的相似问题是，神不仅不看重你的族群出身，也不会因你在教会中的身份而另眼相看。他不会因为你是教会成员，你受过洗，你今天来领主的晚餐，就感到印象深刻。事实上，若你在没有真实信心的情况下来领主的晚餐，那是危险的。我们对主菜有所限制，是因为我们深信，若在没有信心的前提下领主餐，不仅不能得福，反而会自取咒诅。神不会说，你是正统长老会的成员，那就请进吧。我们真正该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我是不是教会的成员。当然，我认为你应当是，圣经也清楚，教导我们要归入一位被认定的属灵权柄之下，长老们要为群羊的灵魂向神负责，这是圣经教导。但我们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教会身份上，而是建立在基督的宝血上，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应许之子。保罗从这里开始他的圣经课，要说明这并不是一个新教义。这个真理从来就是如此，并非保罗首创的。接下来的三节经文写道，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罗马书九章七至九节。保罗引用了旧约中最家喻户晓的故事之一，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他们可能读过这故事成百上千次，但却未真正理解其中的意义。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读圣经某段经文很多遍，但某次在查经小组中听到别人讲解，忽然就豁然开朗，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想这正是保罗此刻要做的事。他在说，你们再仔细看看，别忽略了其中的深意。神曾向亚伯拉罕应许，通过他的后裔万国要蒙福。但问题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太大，早已过了生育的年纪。于是他们决定帮神一把，通过撒拉的婢女夏甲，亚伯拉罕生下了以实玛利。于是我们有了以撒和以实玛利这两个孩子。你读这段时可能会觉得这简直像一个概念上的巴别塔。人类再一次尝试靠自己的方式去达到天上。 我们都知道巴别塔的故事，人要建塔通天。我们看那故事时会觉得太荒唐。但这一次虽然没有建塔，但其实质相同。虽然不像巴别塔那样明显出于仁义，这次亚伯拉罕和撒拉只是想帮神完成他的计划罢了。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协同救赎的尝试。让我解释一下，无所谓协同是指一种由人和神共同努力来完成救恩的模式。神负责出计划，撒拉负责提出执行建议，亚伯拉罕完成他该做的事。而我猜测夏甲虽然有些无奈，也被卷入这场合力完成救恩的行动。但我们应当明白，神根本不需要他们的帮助。神既然应许了他的救恩计划，他就完全有能力自己成就，即使在我们看来不可能。在旧约教会的怀抱中，我们很早就能看到一种实际操作出来的亚米念主义。人们表面上活在信心中，却建立起一种基于神家人合作的宗教制度。这就是协同主义，救恩是神的能力加上人的努力。与之相对的是独行主义，救恩完全处于神的工作。这种协同思想早在伊甸园就出现了。亚当和夏娃犯罪后怎么遮盖自己的羞耻？他们用无花果叶子。他们试图靠自己的方式来遮盖羞耻。结果呢？并没有成功。最后是谁遮盖了他们？谁用皮子为他们做衣服？那些皮子从哪来？从死去的动物而来。这是圣经中第一次牺牲。神亲自预备了遮盖之物。神仿佛在说，你们的方式行不通。我来做。你不能靠无花果叶子遮盖，也不能靠自己建塔通天。神最终粉碎了人的计划。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中，他们也是在说，神的计划是对的，但我们得帮他一点忙。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要指出的明显错误。没有一个人是因着以实玛利的血统得救的。虽然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有人可能会辩解，但他妈妈是埃及人。的确，夏甲是埃及人，但保罗稍后会打破这种观念。下周我们会讲到那对拥有同一个父母的双胞胎兄弟。所以现在我们只需明白，旧约中的救恩历史早已清楚显示，神的儿女是应许所生，不是肉体所生，不是靠社区身份，不是靠人的建构，而是靠神的应许，神的圣约。即使在旧约时代，属于以色列这个可见国度，也并不等于就属于属灵的教会。属于以色列，我认为是旧约教会，并不代表你就得神的喜悦。圣经说，有时候整个民族中只剩下一个余民。他们都受过割礼，也都守过逾越节，但圣经指出，真正有信心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在结束前，我想简要回应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话题一提出来，常常引起争议。如果你跟人谈到这些真理，记得要温柔，带着爱心，不要咄咄逼人。有些人会说，拣选这个词是指整个群体。没错，以色列整个民族被称为神所拣选的，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所拣选的群体。在新约中，我们也看到拣选这个词用在教会身上。所以我完全放心地面对整个会众说，你们是圣徒，是神所拣选的。保罗写信时也称教会整体为圣徒。虽然保罗后来确实会在书信中点名某些教会中的个体，指出那些需要被革除教籍的人，对吧？所以你可能会问，那我到底是圣徒，还是该被除名的那一个？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承认，圣经的语言既是对整个群体说的，也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关于这一点， 有一句很好的引述，我在预备讲章时找到了六七段类似的引用，但我不想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不过加尔文有一段话很精准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他说，当谁愿意与一个民族立生命之约，这本身就是他白白怜悯的荣耀显明。但神隐藏的恩宠更清楚地表明，在第二次的拣选中，这次拣选仅限于一部分人。我不知道你是否觉得这段话难以理解，但让我换种方式解释，帮你理清思路。这个世界上，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人，与神立约的人和在约之外的人。你可以这样思考，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在神的圣约之内的和圣约之外的。但加尔文指出，在那个圣约之内其实还有进一步的区分，就是在圣约之内有被拣选的，也有未被拣选的。让我再讲得更清楚一些，通常来说，进入圣约之中意味着你是基督教会中一个处于良好地位的成员，你是属神国度可见层面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就会将神在圣经中应许给他百姓的所有祝福与特权应用到这个可见教会群体身上。但你也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教会成员都是教会真正的成员，不是所有坐在教会里的人都是基督的身体。若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并非所有的教会都是教会。唯有那些凭信心生活属应许的儿女才是真正的教会成员。这是神隐藏的旨意，只有神知道，也只有你自己坐在这个座位上才可能知道你与神的真实关系。我不能判断。我最近与一位朋友会面，我们谈到另一个共同朋友，他在经历属灵挣扎，我想帮助他重新站起来。这位朋友问我，你见过他吗？我说，见过。他又问，他有没有悔改的心？我和这位朋友认识了35年，彼此熟悉，所以我不需要太小心翼翼。我就说，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有点反感。我知道他是出于好意，但我反问他，你以为我是谁？是什么？你以为我能看透人的心？神没有赐给我那样的洞察力，我只能知道他讲了什么，做了什么，我或许可以做出合理的判断，但我并不知道他的心。同样，你也不知道。多年来，有人对我说，你没有牧者的心。听到这种话，会有点刺痛。但也有人说，你真有牧者的心。听到这种评价，自然也感觉不错。但说到底，你真的不知道我的心里在想什么，对吧？说实话，我连自己都常常搞不清楚，何况你要来判断我的心。但神知道，对吗？神的道没有出问题，他的应许也没有落空。神从一开始就不是凭着人的血统或属肉体的条件来拯救人，他的救恩从来就是应许的计划。是出于他的恩典和能力，罪人才能与他和好。若神的应许看起来失败了，那不是应许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应许的本质，以及它究竟是应验在谁身上，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当神说我的话语必不突然返回，他并不是说他的道会使每一个人都得救。他的意思是，他的道出去必成就他所喜悦的事。这就意味着他的道会软化一些人，也会刚硬另一些人，而这一切都是为着他的荣耀。神的救恩计划从始至终都是基于他的应许。保罗在罗马书这一段结尾处提到创世纪第18章的事件，说到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让我为大家读这段经文，创世纪18章11至14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 萨拉的月经已断绝了。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这里我们看到，萨拉笑了。他大概是将近90岁，自然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但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神说，我会按着我所定的时间回来，萨拉必生一个儿子。也就是说，神的救赎计划只能靠他自己的能力成就，也只能靠他自己的能力临到个人。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能力，出于他的应许。不是因为人的血统，也不是因为所属的宗教群体，而是因为信心，那是神所赐的信心。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他就出去，然后神自己感动人心，开启罪人的眼睛和耳朵，使他们听见并相信。正如加拉太书3:7所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有第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整卷加拉太书3和4都清楚阐述了这个问题，旧约和新约的圣约都唯独通过信心得以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在相信洗礼所指向的那位救主时，洗礼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慰。我们也只有在信靠主餐所预表的基督时，才能在圣餐中得着确据与安慰。所以，愿这成为我们今日在主餐面前的默想。主餐不仅是一个印证的记号，更是一个指向基督的标记。天父，我们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若靠我们自己，我们无法在你面前蒙悦纳。愿我们唯独因基督的宝血得着安慰。我们也祷告，愿人们心中真正看重自己与造物主的关系。求你开启人的心眼，使他们明白自己所面对的巨大困境，在最终迷失与圣洁的神隔绝。现在这种隔绝可能尚且还能容忍，但在永恒中将再无任何安慰可寻。所以我们祷告，愿你开启眼睛和心灵，使人看见这场人类面临的巨大危机，而这危机唯有靠着基督的宝血才得以解决。凡因恩典借着信心呼求他名的人都必得救。